从昨天开始我们就开始这个上行之诗的灵修，那今天这个是第二篇。诗人他们从昨天120篇开始，他们就离开他们的寄居的那个平原的地带，就开始要向着锡安山而行。因为他们一年都会有三次到耶路撒冷去朝圣，所以他们每一次都实实在在的是经历到一路上神的看顾，神的保守。所以他们在上路的第二篇诗篇，他们就会读这一首，来吟诵这一首，因为他们经历到路上会遇到很多的艰难，很多的危险，他们知道这一路不是平坦的，他们需要一个帮助和一个在路上给他们的保护。那诗人也知道没有人可以来帮助他们翻越这个重重的山峦，所以他向山举目的时候，他要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而谁是那位帮助他的、帮助他们的呢？诗人心中他有一个答案。所以这一节的一开始经文是诗人他可能是在自问自答，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他心中的那个答案告诉他，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我们看这个诗篇短短的这个八节，它可以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就能够知道谁是帮助者。诗人在问谁是帮助者。那在这里山，向山举目仰望山，这个山是指的群山。虽然诗人是在向山举目，但是他却说他寻求的帮助不是从山上来的。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那我的帮助不是从山而来的，那我为何要向山举目呢？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耶路撒冷就在这个群山当中的那个锡安山，锡安山就是在群山当中的一座山，而他们的圣殿、神的居所，那个圣殿就是在这个锡安山上面。所以在这里诗人说向山举目的意思是仰望耶和华，因为他接着就说是造天地的耶和华，帮助是从他来的。所以向山举目的意思就是仰望耶和华，信靠耶和华。那我们在危难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要寻找帮助，不仅是说当时的朝圣者走在朝圣的路上，我们今天的人，我们遇到困难，我们都会去找帮助。我们想要找一个靠山啊，或者找个后台，反正我们四处去寻找帮助。不过在这一方面，诗人却和我们不一样，他专心依赖、专心依靠、仰望的却是耶和华神。他的这种信靠是源于什么呢？源于他对耶和华的认识。因为他说那是造天地的耶和华，天地包括这周围的群山都是他造的，他是无所不能的造物主啊，万物都是由他的话而创造的，那还有什么是他不能胜过的呢？所以诗人知道也相信，除了耶和华还有什么可以成为他们坚固的保障呢？没有可以依靠的。那今天我们所靠的是什么呢？靠那个无尽的钱财吗？和世人一样。靠有权有势吗？靠自以为聪明的那些小聪明吗？这些都不可靠。那诗的第二部分，第三节开始就是在说，既然诗人知道帮助是谁，是耶和华吗？那么耶和华是怎样来帮助呢？神是用他的大能和慈爱的保护在帮助这些朝圣者，这个诗人。诗人在这篇诗篇当中有六次，我们会看到他用了保护这个词。保护这个词是 看守、守护的意思。在三到八节当中，诗人就详细的给我们描述出神的这种保护是怎样的一种保护。那是一种不眠不休的保护，是一种随时贴身的保护，是一种直到永远的保护。那在第三节这里就说，必不叫脚摇动滑倒。那走这个山路滑倒或者绊倒扭到脚是难免的事，但是诗人相信神会在他们的每一步上面保守他们的脚，不至于什么，不至于滑倒。不是说不会有滑倒的危险，不是说他们就走在一条平坦的阳光大道上，没有高低坎坷，没有石头泥泞，不是的。但是诗人相信什么？即使这条路不好走，但是神保护他们，亦不会让他们跌倒。就好像小孩子刚刚学走路一样，爸爸左手搀着，妈妈右手搀着，一人搀一个手，搀着他学走路，那他就不会害怕，他就觉得很安全。即使他磕磕碰碰，即使他蹒跚跌了一下，滑了一下，但是马上旁边左手右手两个手就扶持着他，搀扶他，保护他。神对走路的爬山路的诗人他们的保护就是这个样子，保护他们的脚不会滑倒，不会跌倒。那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生活当中有难处，我们有跌倒有危险，但是神都应许会保守我们。还有接下来他说，神不打盹不睡觉，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他们长途跋涉，一路走往锡安山去，他们会累，路上他们也会停下来，会要打个盹，天黑了他们也要睡觉。但是呢，神他不是人，他不会疲惫，他不要睡觉，他不需要打盹。我们在打盹的时候他不用，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他不用。小孩子睡开始睡自己的一个小床，开始睡自己的小房间的时候，半夜里面爸爸妈妈总要跑到他的房间，跑到他的床边，看看他有没有贴了被子啊，有没有睡歪啊，有没有头从枕头上掉下来啊，爸爸妈妈就要去看一看他睡得好不好。爸爸妈妈可以不睡，爸爸妈妈可以老醒，在孩子睡着的时候他不需要为自己担心，他甚至于不知道爸爸妈妈半夜是这样的在呵护他。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不眠不休的在看顾着，在保护着他所爱的孩子。那神的这个保护还是怎么样的保护呢？还是随时贴身的保护。因为在下一节经文说到身边，和合本译成右边，我们的圣经当代译本译成身边，神就是在他的身边，什么荫蔽诗人他们，荫蔽朝圣。诗人因为他们每年三次他们朝圣的路上，他们时刻的在经历到神的保护。而这个保护不是说他们爬到了那个到了那个锡安山，他们到了那个圣殿，爬上去了以后才得到神的保护，而是说神的保护在路上什么，就是在他们身边，这是一种贴身的保护。在去到耶路撒冷路上可能会经过很多天，很多个日日夜夜。而接下来这一节的经文就很让人不是太能明白，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必不害你。好像能明白，好像又不能明白。这个我们就要回到当时的那个古代近东那一代他们的一些文化当中去看。因为在那个环境，他们那边是靠近沙漠，那边是很热的，很干燥，他们白天都有体感都有60多度。因为我去过阿联酋，白天体感都是60多度的，那个太阳直射真的会把皮都晒爆了。所以那个时候，在古代的那个时候，他们在沙漠上旅行的时候会最怕的就是什么，患上这个叫日射病，就是太阳射到皮肤上，直接射到皮肤上面，那个日射病。所以他们说太阳会伤的，太阳真的会伤到人的，会伤到他们的皮肤的，那更不要说晒了中暑了这些的。 那夜间月亮不害人，不害你。那么夜间为什么月亮又会害人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的文化传统当中是认为什么呢？就是人在晚上如果是睡在月亮下面，即使他是闭着眼睛，但是如果月亮光照着他的脸，照着他的眼睛，那个寒气是会什么影响到人，会让人昏迷，产生就是产生错乱，甚至于会抽筋。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和第十七章里面都有提到的那个癫痫病，在那个原文当中，那个癫痫它就有一种含义，就是说是月光照射就是产生人的那种错乱，那个混乱。所以月亮真的是会伤人的，就是在他们当时的那个状况，那种认识，那种背景下面，月亮晚上是会让人受伤的。所以诗人这边就说，白天太阳不伤我们，月亮晚上它也不能害我们，因为什么？因为有神的保护。而很重要的有一个我们容易疏忽的，就是在第四节当中，第三节他说，到第四节的时候，他出现了保护以色列的，不是说保护你的，而是保护以色列的。为什么他改成了以色列？因为诗人他们以色列人，他们是经历了是怎样靠着神的随时的保护，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在出埃及记十三章里面出现的云柱，白天有日间耶和华的云柱，夜间耶和华的火柱，就是神就是这样在白天在夜晚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上面，他们真的是经历到神日夜的保护。所以他会说以色列保护以色列的，他在日间太阳也不伤到我们，在夜间月亮也不会害到我们。所以他的诗人的这种信靠是一种实在的真实的经历，耶和华神让他们经历到了这个随时贴身的保护。那么第三部分就是最后就说到了永远的保护，神的保护为他们什么抵挡一切的灾害，保护他们的性命。这个性命还包含了一个意思，就是他们性命所包含的一切，包括他们的儿女，他们的所拥有的那一切，耶和华保护他们是这样的全面。而他们的出入在希伯来人的观念当中就是一切，也就是生命当中的一切，就是时刻包括每一天，就是一切出入一切所有的地方。而这个保护是直到永远，从今时直到永远。就像诗篇二十三篇说，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也不怕遭害，信靠耶和华的人得到耶和华那边得到的是不眠不休的保护，随时贴身的保护，和从今时直到永远的保护。因为姐妹，当我们遇到各种危难，遇到各种困难，遇到过不去的坎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担忧，有害怕，有恐慌，但愿我们能够像诗人他们那样，能够经历到神的帮助和保护。唯有他使我们人生道路每一天每一步每一个坎儿当中的坚定的稳妥的那个靠山。我们不向他求，我们没有难处，我们没有失望，我们没有伤心，没有伤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我们要向神求，我们有向山举目的这样的信心。好，那我们来安静，来思考今天神对我们所说的话。